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好！很高兴我今天又有机会来到这里，跟大家来分享上帝的话。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主题叫做“男人最荣耀的身份”。上个月五月份，我来分享的是有关于母亲节的信息。那么这个月呢，我想可能大家都知道，在美国，或是在其他的一些国家哦，下个礼拜是我们的父亲节啊。那么各位可以在周报上看到这个信息。所以呢，这个男人最荣耀的身份，我想这个问题的答案，你们觉得会是什么呢？我想可能大家都猜得出来哦，就是爸爸。但是标准答案是爸爸，但是我想各位可以去思考，你真的同意这样的说法吗？我知道有很多的男士哦，特别是年轻的一代，可能不敢这么说。那么许多的女士们可能也不一定愿意这样说。那我们心里面可能比较会有的想法，或许是爸爸呢是一个男人最可怜的身份。之前在有机会在另外一个其他教会服事的时候，有机会参加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团契，许多的爸爸们聚在一起，常常有时候会诉苦。他们说这个年头哦，做好男人好辛苦，在外面要拼事业、拼经济，而回到家呢，又要拼家事，拼做一个新好男人。新好男人这个名词哦，在之前有流行过一段时间哦，不过现在好像没有那么多人听到了。这些爸爸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他说啊，平常在外面工作已经够辛苦了，回家有些时候还要被太太骂，被孩子嫌了。所以呢，这些年轻的弟兄们哦，有些时候就不那么羡慕做一个爸爸，因为责任实在是太大了。他的对于这个爸爸的要求也很高。那么以前有一位牧师哦，他在教会里面对他的会友曾经说过这样子的话哦，他说在这个世代，要做一个好丈夫、好爸爸，必须要做到五项全能。这个五项全能简称五全啊，什么叫做五全呢？第一个叫做薪水全交，每个月的薪水都要交出来。不可以有私房钱啊，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是什么呢？家事全做，哇哦，不可以一下班就在客厅翘脚看报纸啊，不可以看电视啊，上网打电玩啊，要回家帮忙做家事。那么第三个全是什么呢？剩菜全吃啊，家里的剩菜要全包，胖一点没有关系，多做一点家事就不会胖了。那么下一个全呢？有错全认啊！男人对家人要勇于认错，不可以硬着颈项嘴硬。最后一个叫做有气全受啊！做爸爸要懂得包容、接纳太太跟孩子的一切的软弱。那么当他分享完这些讯息以后呢，全场的姐妹报以热烈的掌声。但是呢，这些弟兄们呢，脸都绿了。男人只要一想到老婆跟孩子无止境的要求，就不太会羡慕做一个爸爸。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也许是因为这个世代许多做爸爸的，无论是缺席也好，做得不够好，或是不理想也罢，让许多的年轻的男士们不愿意或者是害怕做一个爸爸。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一个好榜样。所以世界对于这个父亲的角色有一个错误的期待，以至于让男人害怕做父亲。如果我们要根据现今对爸爸的标准哦，那么这个爸爸呢，可能是男人最可怜的身份。所以他到底是男人最荣耀的身份，还是 男人最可怜的身份呢？这个不是你说，不是我说，或是我们当中哪一个人可以决定的事情。重点是作为一个基督徒的爸爸，上帝对于这个身份是怎么说的？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这个经文是在马拉基书的4章4到6节，我们可以一起来念，我们一起来念一下，来，预备，来。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就是我在何烈山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他的律例典章。看啊，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以免我来咒诅遍地。这个是上帝在旧约时代对人类所说的最后一段讯息。在此之后有400年的时间，他不再对人说话。那么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上帝要做一件大事，他的心意是要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而儿女的心要转向父亲。他要人重新来看待这个父亲的这个角色。不管我们是对我们的天父，还是我们对我们自己在地上的父亲，上帝都要让我们所有的人来重新看待父亲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我今天的讯息主要是跟大家分享父亲这个神所赋予的最荣耀的身份是为什么呢？第一个是做一个男人最有价值感的身份是要成为一个父亲。第二个呢，做一个男人最有能力感的身份是成为一个父亲。那么第三个，做一个男人最能体贴神心意的一个身份就是成为一个父亲。首先我要跟大家来分享的第一个重点是，成为一个父亲是一个男人最有价值感的身份。我们去思考神创造人的目的，在创世纪1章28节，这里说到神吩咐人是要我们生养众多，治理这地。那么既然要生养众多，当然就需要男人这个具备父亲的这个角色。所以爸爸的这个职分这个地位是上帝所给的，并且是要来预备所有的男士的。因此我们可以知道神对于这个角色所赋予给人的是一个天职。正因为上帝对这个角色所赋予的是神所指派的，所以这个地位就非常有价值。所以对上帝来讲，他的心意是什么呢？他的心意是父亲这个角色是一个天职。在这个角色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是任何的其他地位所没有办法来取代的。在2次大战的时候，美国太阳平洋军区的总司令叫做麦克阿瑟，我想这个人多多少少大家都听过。他在2次战的时候，他的权力很大，他是一个整个2次大战可以说是一个盟军的最高领袖。但他讲过一句话，他说他这一生最引以为傲的不是他的职位，不是他军人或者是做将军的这个职分，而是他做爸爸的身份。为什么呢？因为身为一个军人，他感受到自己常常拥抱死亡，与死亡为伍。但是身为一个父亲，他却可以参与创造生命的过程， 因此呢，他觉得做爸爸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事情，一方面给予生命，一方面又不断地带出生命。我们的职业可能随时都会因为环境而改变，但是这个爸爸这个身份却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你做到再高的职位，有一天你会从职位上下来，有一天你会从职位上退休，但是有没有谁从爸爸的职位上退休的？各位可以去想想看。做爸爸可以很有价值，价值感呢是作为一个父亲可以很尊贵的一个理由，因为上帝把这样的荣耀的职分分给在地上的男人。圣经马太福音的6:21这么说，他说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所以我们来看看在这个世界上的财宝放在我们的孩子身上有多少，我们就可以来知道父亲这个角色他的价值是有多少。在大概20年前啊，有一个词叫做孩奴，小孩子的奴隶啊，这个词在当时很流行哦。2004年的时候，在上海有一个研究院的研究员发表了一篇有关于养孩子的经济的成本的报告，他算出来在当时一个孩子从出生到30岁大概要投入49万人民币，那么这样子的一个花费哦，在当时引起了不少的轰动。那么到了2019年，同样在上海，平均一个孩子从0岁到17岁就已经需要102.6万了。所以整个来讲的话呢，这个养孩子的成本要占这个家庭总支出的30%以上，甚至有一些家庭养孩子会占掉整个家庭的支出50%以上。那我们来看看这个花费啊，如果在不同的国家会有怎么样不同的数据呢？在与世界各国来比较，从出生到18岁，平均花费与国民生产毛额，就是所谓的 GDP 的比例哦，我们可以来看到，在新加坡呢，养一个孩子需要 GDP 的2.1倍。德国3.64倍，美国4.11倍，在日本4.26，在中国6.9。所以我们可以看出这些数据来，让我们知道养育孩子所花费的比例，对华人来讲是在家庭当中很大的一个负担。在美国养一个孩子，出生到大学毕业大概要$31万，我不知道现在这个数据是不是继续往上升哦，因为最近通货膨胀很严重。但不管怎么样，我们看起来华人的财富花在孩子的身上其实是很多的，也就是说对华人来讲，养育孩子是一件非常有价格的事情。那我们刚才讲到说，你的心在哪里，你的财富就在哪里。我们既然花费了这么多钱在孩子身上，我们是不是觉得养孩子这件事情，成为父亲的这件事情，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事情呢？男人其他的身份可以随各种外在条件改变而有所不同。刚才跟各位分享的，有一天你会从职位上面退休，但是当父亲这个角色你永远不会退休。因为神的托付以及指派，因此呢，成为一个父亲是一个男人最有价值的身份。那么第二个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成为父亲是一个男人最有能力感的身份。上帝有一个原则，他给人一个使命，一个责任，一个角色的时候，他必定会相对的给人们 一份恩典，一个应许，一种能力，让这个人可以去完成上帝所托付给他们的责任。因此呢，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的10:13，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并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在这里试探这个字呢，原文的意思还包含了试验尝试的意思。每一个男人成为一个爸爸都是一个新的身份，一个新的尝试。做爸爸是一个尊贵的职分，不只是因为这个身份这个职位，更是因为上帝那里我们能够领受从他来荣耀的能力，让所有的被托付的父亲们能够有能力去完成上帝所托付给他们的任务。所以腓立比书4:13，他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价值感跟能力感是让弟兄们做爸爸会感到荣耀的身份的一个两个很重要的理由。男人受造的时候是按着上帝的形象造的，上帝按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特别是对男人，上帝把荣耀的领导责任的地位给他们，并且给他们能力，所以男人要特别反映出上帝荣耀的形象。当他们得到上帝这个荣耀形象的时候，他们就要在面对问题、解决问题上面来彰显神荣耀的能力。我们前面讲到，上帝托付我们要我们管理这地，要治理这个地方。那么要管理地方，管理这地，要从治理我们自己的家开始。上帝给我们使命，给我们托付，因此他也赐给能力给我们。当一个家庭有问题的时候，男人应该跳出来，不管在外面别人怎么看他，但是在家里，如果一个父亲的角色能够解决问题，他会觉得很尊贵很荣耀。即便是在家里有些小事情啊，比如说灯坏了，比如说马桶不通啊，这样的事情，如果爸爸能够去修，那么修好之后呢，家人给他一些鼓励，那么对他来讲，他会觉得非常的有价值，非常的有能力。虽然是一件小事，但是呢，他会觉得非常的荣耀。这个是男人的一个特质。所以在中国有一句古老的谚语说，一事之不辞，何以天下国家为。我们如果连家里的事情都管不好，怎么能够有能力去管理其他的国家大事呢？那么另外我们谈到女人的受造，其实跟男人是不一样的。女人需要的是关系，是归属感，需要的是一个被爱被接纳的感觉。女人只要被爱被接纳，她感到有归属感的时候，她就会觉得自己很尊贵，像个王后一样。反过来说，如果当女人不觉得被爱被关怀被接纳，她会比男人更觉得自己很糟糕。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来支取从上帝来的能力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来到上帝面前来祷告。到底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在这个世代里面，我们来觉得做父亲是一个很荣耀很有价值很有能力的一个职分呢？这就是我们要在上帝的面前屈膝祷告。我不知道各位在祷告的时候有多少机会是跪在上帝的面前祷告的。以前我在神学院的时候，大部分需要一起 来祷告的时候都是跪着，当然不一定说这样子的动作有什么特别，但是当我们愿意跪在上帝的面前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们对这个祷告，对于神的敬畏，能够从我们的外表表现在我们的行动上面。一个懂得祷告的男人，他会以做父亲为荣，他会感受到做父亲的价值，而他也会有能力去做一个上帝眼中的好父亲。我们前面讲到，这个世代给弟兄们很多的压力，不管是在外面工作，或者是家里面的事情，真是无穷无尽。我们真的可以享受做一个爸爸吗？我们真的可以享受跟妻子孩子之间的好关系吗？如果我们只是依靠我们自己，那是绝对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再厉害的人，在面对做父亲的这件事情上面，不可能没有缺点。但是在这个末后的世代，上帝要做一件伟大的事情，就是在我们经文里面讲的，他说他要让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当上帝有给我们这样宝贵的应许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得着呢？最重要的就是来到天父的面前来屈膝祷告，来支取上帝所给我们的应许。所以当弟兄们祷告的时候，如果你不想生孩子的，会开始要想到，这是一个荣耀的职分，我们要开始会要想生孩子啊。当弟兄祷告的时候，不管我们做父亲的时间有多长，我们都会感受到非常的珍惜跟尊贵。当弟兄祷告的时候，刚硬的心会变得柔软。当弟兄祷告的时候，他甚至可以去跟太太跟孩子低头道歉。当弟兄祷告的时候，不仅自己会改变，全家都会改变。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二章第八节，他告诉我们，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竞，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我们在校园里面的服事，最重要的就是把我们的同学，把我们的学生带到上帝的面前，而其中呢，陪着我们的同学们一起祷告，一起经历上帝的作为，一定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过程。就像我们在家里要带着我们的孩子一起祷告一样，当我们面对未知的未来，能够对上帝产生并且增进我们的信心的方式，就是去经历它。有了这样的经历之后，我们能够面对未来的挑战，并且呢，不止我们自己，我们所带的这位同学们，他也能够全心的倚靠上帝，而这就是更真实的信仰。一个做父亲的、做丈夫的，不需要五项全能，或者是十项全能。你不一定会需要比太太更会赚钱、更有学识、更有才能，但是不可或缺的有一件事情，就是要成为一个祷告的爸爸，要成为一个祷告的先生，要从一个愿意到上帝面前来祷告的男人。当男人祷告的时候，天会为我们打开，我们会改变整个家，我们的太太、我们的孩子都会改变，这是上帝所给我们的应许。原来我们做爸爸、做丈夫最大的尊贵，不是他有多大的成就，表现得多好，乃是因为这个人心里面有耶稣，乃是因为这个爸爸他会祷告。因为心里面有耶稣的人，上帝会改变他的生命，并且呢，这个爱能够把生命得刚强的能力的这样的生命传给我们的家人，而家人也会更尊重他，父亲们就能够得到这个尊贵的结果。 那么祷告是不是只有父亲在祷告呢？当然不是。男人要祷告，那么女人呢？孩子们呢？我知道有些家庭里面，他们会觉得这个父亲、这个先生哦，是个怪物，不可理喻，常常带给人家伤害。然后这个父亲呢，也不祷告，那怎么办？在圣经里面有答案，上帝仍来给我们宝贵的应许。在提摩太前书的二章第一节，他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第二节呢，要送给所有的姐妹们跟孩子们。他怎么说的呢？他说：“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上帝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当我们的爸爸、我们的先生，虽然有些时候他可能不可理喻，但是上帝仍然给他权柄。他给这个其他的人一个能够来到上帝面前屈膝祷告的机会。我们对于这样的父亲，不是控告他们，不是咒诅他们，乃是要祝福这些在位的人。我们要为他们求恩典，我们要为他们求具备上帝在这个职位上所赋予所需要的能力。我们常常在讲一个名词哦，叫做领袖。领袖，领袖是什么呢？领子跟袖子，这是我们衣服最容易脏的部分。所以各位想想看，我们仇敌如果要攻击一个家，他会攻击哪一个？他会先攻击那个做头的。如果仇敌要攻击一个教会，他会先攻击谁？他会先攻击那个带头的牧师。如果仇敌要攻击一个国家，一定会攻击这个政府、这个领袖。所以我们要为领袖们代祷。所以我们做太太、做儿女的，我们的责任跟权利，就是每一天来为我们的先生、来为我们的父亲做守望祷告。男人其他的身份都没有办法从父亲这样子的身份当中获得最大能力感上面的满足。而第三个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成为一个父亲是一个男人最能够体贴神心意的身份。圣经里有很多的地方讲到我们跟天父的关系，都是以父亲跟儿子这样的关系来做说明的。不管是牺牲的爱、管教以及无条件的付出，都是这样。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是一个父亲跟儿女的角色。诗篇103篇的13节，他说：“父亲怎么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敬畏，连续敬畏他的人。”这也是讲到父亲跟儿女的关系。希伯来书12章7节：“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父亲的角色，以及天父上帝对我们角色怎么样来理解，怎么来知道上帝在我们身上所做的。神的心意是要弟兄们成为父亲，以便更能够体会天父对待他儿女的这样的一个心。这样的心意是一个怎么样的心呢？是一个无条件的付出的心。 是一个愿意为他的儿女牺牲的爱，是一个出于爱的一个管教。所以我们在家里面所做的这一些学习做父亲的角色的榜样，就在圣经里面。所以今天可以，大家可以记得，我们在家里面要成为一个父亲，甚至成为一个父母，我们是不是无条件的付出？我们是不是愿意有牺牲的爱？我们愿意是不是来管教我们的孩子是出于爱的？我喜欢看电影。那么在电影里面有一部影片哦，叫做《勇气》，这个是一个福音电影。那么当中有一段，我觉得他诠释父亲这个角色哦，非常的可以让我们来思考。所以我们来看看在电影的这个片段他是怎么说的。
As a law enforcement officer, I've seen firsthand the deep hurt and devastation that fatherlessness brings in a child's life. Our prisons are full of men and women who have lived recklessly after being abandoned by their fathers, wounded by the men who should have loved them the most. Many of these children now follow the same pattern of irresponsibility that their fathers did. While so many mothers have sacrificed to help their children survive,They were never intended to carry the weight alone. We thank God for them. But research is proving that a child also desperately needs a daddy. There's no way around this fact. As you know, earlier this year, my family endured the tragic loss of our 9-year-old daughter, Emily. Her death forced me to realize thatNot only had I not taken advantage of the priceless time I had with her, but that I did not truly understand how crucial my role was as a father to her and our son Dylan. Since her passing, I've asked God to show me through his word how to be the father that I need to be. I now believe that God desires for every father to courageously step up and do whatever it takes.To be involved in the lives of his children. But more than just being there, providing for them, he's to walk with them through their young lives and be a visual representation of the character of God, their Father in heaven. The father should love his children and seek to win their hearts. He should protect them, discipline them, and teach them about God. He should model how to walk with integrity and treat others with respect.And should call out his children to become responsible men and women who live their lives for what matters in eternity. Some men will hear this and mock it or ignore it. But I tell you that as a father, you are accountable to God for the position of influence he has given you. You can't fall asleep at the wheel, only to wake up one day and realize that your job or your hobbies have no eternal value.But the souls of your children do. Some men will hear this and agree with it, but have no resolve to live it out. Instead, they will live for themselves and waste the opportunity to leave a godly legacy for the next generation. But there are some men who, regardless of the mistakes we've made in the past, regardless of what our fathers did not do for us,We'll give the strength of our arms and the rest of our days to loving God with all that we are and to teach our children to do the same. And whenever possible, to love and mentor others who have no father in their lives, but who desperately need help and direction. And we are inviting any man whose heart is willing and courageous to join us in this resolution. In my home, the decision has already been made.You don't have to ask who will guide my family, because by God's grace, I will. You don't have to ask who will teach my son to follow Christ, because I will. Who will accept the responsibility of providing and protecting my family? I will. Who will ask God to break the chain of destructive patterns in my family's history? I will. Who will pray for and bless my children to boldly pursue whatever God calls them to do. I am their father. I will. I accept this responsibility, and it is my privilege to embrace it. I want the favor of God and His blessing on my home. Any good man does. So where are you, men of courage? Where are you, fathers who fear the Lord? It's time to rise up and answer the call that God has given to you and to say, I will. I will. I will.
影片很精彩，但是这段话更重要。我相信大家在刚才的这个片段里面看到了上帝怎么样来他的期望。每一个家庭都需要这样一个父亲，每一个国家都需要这样的领袖。所以我们的天父上帝，他全心的爱我们，即便只有一丝一毫的机会，他都不愿意放弃。我们就回想我们过去的生命，我们做过些什么，我们做过些什么样糟糕的事情，但是对上帝来说，他都愿意来承担。他甚至愿意来牺牲他自己的生命，为我们付上代价，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我们能够有机会得到这个永远的生命。所以各位朋友们，我们想想看，如果当中还有一些弟兄姐妹，你还没有慕道朋友，还没有来认识我们的上帝的话，你愿不愿意来接受这样一位爱我们的天父？我想在大家读圣经的时候，浪子的比喻大家都很熟悉。这个故事里面让我们知道上帝跟我们的关系，而神让我们有机会成为一个父亲，并且能够些微的来体会神对我们的爱，人的爱可以这样子，而天父的爱比这些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我们一起来思考上帝对我们的爱以及我们的回应。所以成为一个父亲是能够让我们体会天父爱我们的一个责任的一个身份。所以作为一个男人，最有价值感，最有能力感，以及最能够体贴神心意的一个身份呢，就是成为一个父亲。因此我要回到我们的主题跟大家分享的，男人最荣耀的身份就是成为一个爸爸。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爱我们，即便我们在世上，我们的生命当中多么的糟糕，我们曾经犯过怎么样的罪，主啊，你都因着你的大爱，你愿意来包容这一切，你愿意来为这些我们所做的这些事情付上代价，以至于我们能够站立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每一天来到你面前，能够来祷告，能够来支取神所给我们的应许，给我们的能力，让我们能够在世上能够来完成神的托付，成为一个父母。主啊，我们愿每一位在地上你的儿女都能够在我们的职位，我们的职务上面，特别是我们成为父母的这个角色上面，能够彰显出荣耀上帝的名的这样子一个职分。主啊，我们求你继续让我们今天在听取这样一段信息的时候的这样的感动，常在与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帮助我们在世上能够更多的神所喜悦的父母。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阿们。 我们感谢那个刚才唐传道给我们这么很好的信息，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这个我们男人最荣耀的身份就是成为一个父亲，而这个就是来自我们的价值观，还有我们的能力，以及来自我们按照神的旨意。好，我们接下来用这首歌来回应这个他的信息，耶和华的心，我们唱两遍。好，